请举手。哎、哦、呀，真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把手举起来，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战胜黑暗，战胜挑战，战胜负面的情绪，战胜困难。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能够更加的温馨，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更爱我们的配偶，我们也希望能够更有能力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来听主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兴旺。在德国镇说起来，德国镇基督教教会都会翘大拇指，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祝福社区的一个教会，是不是？ Amen。 如果你是这样希望的，这篇信息就是为你而准备的。在我准备的时候，我被神的话深深的鼓励。那今天呢，我们会来讲四个话题。第一个，什么是教会？第二，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建立教会？第三，教会怎么来得胜？第四，作为教会的一员，你怎么来得胜？我们下面把这段时间交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你的儿女聚集在你的宝座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充满这个会场，充满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每个人都被灵所感，被你的话语所鼓励，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的生命也是从死里复活的。但是主，求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得胜的生命和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你与我们说话，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得造就。我们这样子的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刚才我们大家所读的这两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它是唯一的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讲到教会所提到的两段经文，所以这两段经文是非常的重要。他讲到的是耶稣基督让教会怎么来得胜。耶稣基督他建立了教会，也借着这两段他的吩咐，在地上他的门徒以后建立教会，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教会。而在这个整篇这个圣经里面，神希望他们的子民是得胜的子民。从旧约，神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战胜了埃及法老，到新约，他的子民成为新造的民，成为圣洁的国民。一直到启示录说到得胜的时候，神所有的这些得胜的信息都是在神的子民这个集体里面所说到的。甚至到了启示录，你像说到这七个教会，他说要得胜，要得胜的基础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马太福音第16章15到18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是耶稣基督问彼得的。这个问题呢，也是耶稣基督问我们中间在座的每一位，你们说耶稣基督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的重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是奠定了往后耶稣对于他的吩咐和对于教会的训导的基础。然后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们每个人今天在这里面，我相信大多数人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你这么相信的时候，耶稣是这么说，你是有福的。所以你跟旁边的邻居说，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 Amen。 而且耶稣说啊， 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彼得的，而是在天上的父指示他的。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为对方祷告，因为一个人能够认耶稣基督是主，是神的儿子，不是靠着你或者是我的口才，也不是靠着你或者我雄辩的能力，而是靠着天上的父的启示，让这个福音朋友能够有一个悔改的心，能够有一个接受的心，来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救世主，是神的儿子，是救他的主。在这样子的共同的一个信念下面，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谐音梗，大家可以知道这个谐音梗哈，它是希腊文的一个谐音梗。彼得 Petros， 它就是一个这种卵石的意思，就是说西门彼得你是个 Petros， 但是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个 Petra。 所以有的人以为哦，这个教会是建立在彼得这个石头上，不是的，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是这个彼得所宣告的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宣告上，这是教会被建立的磐石。这个磐石呢，你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啊，是一个大的石头，没有人能够撼动的，甚至一个建筑物都可以在上面建立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谐音梗你是不知道的，除非你开始学原文。所以说如果弟兄姐妹真的有心智来学习圣经的话，一定要进入原文。在希伯来文里面也有很多的谐音梗，非常的美。所以圣经啊是一个非常美的文学，除了它是神的话以外，它是一个非常美的文学。而这样美的文学，我们只有进入原文才能完全的来体会欣赏。好，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宣告下，耶稣基督说，我建立我的教会。那第一个问题我们来回答，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宣告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的人的聚集。教会不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教会也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人的聚集。所以当我们这样聚集的时候，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就是教会。而这样子的教会在耶稣基督看来是非常重要。在圣经里说，教会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还有说，这个教会是他耶稣基督行使权柄，在地上行使权柄的一个出口。那教会的建立是为了什么呢？在刚开始我们在这个第16章就说到，当这个彼得承认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第一句话关于教会就是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意思是什么？教会的建立是为了征战，教会建立是为了来战胜阴间的权柄。所以如果你看见教会里面经常有不断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我们要去照顾一些家庭他们的关系破裂，我们要去照顾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被疾病所困扰，我们要去照顾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好像 这个亲子关系出了问题，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而且这也是教会应该做的。因为我们的教会，神的教会就是因此而建立的，我们是为战而生， We are born to fight, We are born to fight against evil, 我们是为了来战胜阴间的权柄。那阴间的权柄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第16章说到一个妇人和拿撒路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不去讲这个故事，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阴间是什么东西。阴间是死亡，阴间是绝望，阴间是痛苦，阴间是黑暗。而教会的建立就是来为了战胜死亡，为了战胜绝望，为了战胜黑暗，为了战胜痛苦。所以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斗的一个堡垒。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是我们需要在这里面享受神的家其乐融融的温暖。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建立教会是为了征战，神建立教会是为了抗争这个阴间的权势。其实这样子的抗争阴间的权势，并不是说造建那个教会才说的。如果你看从创世纪第一章，应该是22节，就是说你们要治理这地，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战胜这个地上的黑暗。但是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战胜黑暗，反倒是被黑暗所胜。到了耶稣基督，他战胜了魔鬼的引诱，他战胜了死亡，他复活，他就建立教会，为的是在这地上宣召拯救一批人，能够成为地上来战胜阴间权柄的一个力量的源泉和出口。那我们怎么来得胜？那这段经节就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哈。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地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18章18节，这个非常重要一段经文，18:18，哦，记住，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第一，他是这段话呢是给教会说的，在16章第19节，他这段话是第一次说，那是说给使徒彼得，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但到了马太福音第18章第18节，这个权柄就转给了教会，那意思就是说在教会不单单是牧师长老执事有这样子的权柄，整个教会也有这样子的权柄，能够释放，能够捆绑。那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哈，他就说到两个地方，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好像有两个征战，有个地上的征战，有个天上的征战，这个东西好像是很复杂哈。我是挺喜欢看战争片的，下面我给大家放一段战争片，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地上的征战，就陆战和空战中间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好，我们看一看那个下面这段的战争片，看见没有，可不可以出来哈？诶，他说什么？是因为他这个不能放吗？你试试看。对，那个在我们的童工在把这段电影调出来的时候， 咱要来看一看，就是在这个战争里面，这个陆兵，这个陆军，在没有空军增援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窘迫狼狈。但是当有空军来的时候，就看看他们是怎样被空军所来帮助，然后战争的形势完全的变化。好，可不可以有音频？好，我们回到第一前面吧。好，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哈。有多少人喜欢看战争片？我估计大多数男生都喜欢。烟花弹要告诉他们的地址在什么地方，这个等下我也会讲到。其他东西我没听见啊，他就我就听见那个机长说 Have a nice day。 这个太奇妙了哈，就是说你看见在这个陆战上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是何等的辛苦啊，一个一个目标的在跟他，好像他们也被包围了，好像也没有再往前的一个，对，下面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战争片啊，就给大家传达一个信息，天上征战决定了整个征战的成败，不是说我们在这地上能够战争能够打胜，而是靠着天上我们有制空权来取得胜利。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哎，我这边不能控制了，对不起，可以往下走一些吗？可以了哈。好，所以神的子民的得胜的秘诀啊，是要通过教会集体的祷告来赢得天上征战的胜利。因为这段经文18章18节马太福音是讲给教会的，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而在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教会，我们每个人是教会的一员，教会也需要你。但是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需要教会。如果你的生活是一地鸡毛，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你还没有得到教会空战能力的帮助，你还在这个在这外面自己苦苦的和那些敌人在巷战，没有空军来支持你。那十八章十八节，我给大家再重新阐述一下。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样你们在地上才能得胜。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样你们在地上才能得胜。为什么？大家可能问，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天上捆绑和天上释放以后，我们才能够得胜？这个答案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的对手，他们打的也是一个立体的战。我给大家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把最后一节读一遍，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的对手他有空军力量，但是感谢神，你和我借着教会也有空军的力量。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你和我在这地上的挣扎挑战是有天上的帮助的，而这天上的帮助是通过教会来行使的。那怎么来做呢？我给大家具体来，就是说进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第一，我们每个人私祷和公祷都要并重。那私祷的意思就是私下里的祷告，公祷就是教会集体的祷告。有的弟兄姐妹非常注重自己的私下里的祷告，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看着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和第十八章，特别是十八章十八节，就充分的说明这个大家集体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我把这个私祷和公祷的区别和联系稍微做了个总结，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没有太多时间一点一点的讲述，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私祷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讲述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所讲述到的。私下来的祷告是这个意思，我要在内室里面把我心里所想的和我的天父借着耶稣基督讲出来，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耶稣基督在训导他的门徒说的时候，你不要像外邦人啰里啰嗦重复的说同样的话，你最重要的就是真诚。那怎么做呢？然后耶稣基督就把怎么来教他们祷告，就是平时我们结束的那一段祷告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每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其实是在一个私祷的一个上下文上所讲述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首先在私祷里面也需要赞美，因为我们的神实在是配得所有的赞美。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每天赐给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然后我们也要宣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愿意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八节就讲述了为什么教会要聚在一起有这样子的公众的祷告，而这样子的公众祷告也绝不是只有在新约才有。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祷告，那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祷告。当摩西来献这个帐幕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祷告。 那在公开的祷告和私下里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第一，公祷就是在众人之前所做的一个祷告。第二，它是一个有力的祷告。如果说私祷是讲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在这个公共场合的祷告更是一个有力的一个宣告和一个有权柄的一个宣告。那所做的呢是两件事情，要捆绑，等一下我们会讲捆绑些什么，然后也要释放，等一下我们也会讲要释放些什么。我们也要祈求，在18章第19节20节也说，若你们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集，你们求什么，我就按照神的心意来赐给你们。所以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也要注重私下里的祷告，因为这是我们一切的开始。我们一切的能力源泉是源于我们和神的关系。那作为教会，我们要来行使他在我们身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托付和权柄，我们就需要来公共的祷告和教会集体的祷告。那下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得救是依靠耶稣基督，而我们得胜是在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还觉得你自己的生活是一地鸡毛，好像是每天都疲于奔命，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教会的这个集体的祷告的能力还没有进入你的生活。我们的神希望他的子民是一个集体得胜的一个群体，集体得胜是神的心意。出埃及地不是摩西一个人，出埃及地是以色列的12个部落，上百万人浩浩荡荡的得胜。耶稣基督的门徒和神的子民的得胜，到了启示录里面也是在七个教会的基础上得胜的，而不是说一个这个圣徒他一个人得胜了，不是的。所以你和我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得胜，一定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教会，因为他把这样子的权柄给了教会。你是需要自己私下里的祷告和神有亲密的关系，但是如果你只有自己私祷，没有在公共的场合把你的要求和需要带到教会，你就像刚才战争片里面空军来之前的那些战士，你是被打的，你是只有招架之力的，因为你没有空军的支持。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大家好好的来思想，你有没有来参加这个教会一起来得胜的这个权柄，让教会的空军的支援能够进入你的生活，能够让你在这个地上也能够得胜，甚至得胜有余。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在地面的战争是靠着天上的征战而得胜。我们地面上的战争太多了。最近我们那个开始重新好像那个进入了一个家长的状态，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的那个外孙女会来嘛，然后我们就带着她去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好像又重新进入一个，好像有一个穿越的感觉，好像二十多年以后呢，我们又开始了重新温习这个家长的这样子的挑战。我真是非常的有感触，就是带这个娃啊真是不容易，就是一个征战，绝对就是像打仗一样，从一个征战到另外一个征战。但是这样子的征战也需要教会的支持，因为我们所带的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 要让这个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都能够活出神的样式来。而这样子的能力是靠着我们在天上的能力来彰显，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像刚才那些得胜的那些步兵一样，是因为我们天上有帮助我们的空军。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大家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绝对不是属肉体的。不管你觉得你的孩子有多么的不听话，他不是你的敌人。你的配偶也绝对也不是你的敌人。你的工作上的问题所出来的这些同事，这些不同的纠缠，他们也不是你的敌人。是，我们是需要面对这些挑战，但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在空中掌权的这个魔鬼。所以我们要需要用着教会的权柄来捆绑他，我们也需要这个教会的权柄来释放神的大能在我们的中间。那怎么来做呢？这个教会的集体的祷告，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的一员。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身体里的一个肢体，有的人是身，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耳朵，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有的人是嘴巴。我觉得我绝对不是手，因为我特别的不会做东西像家里所有东西坏了，我只有请人，因为我不会做嘛。但是慢慢的，我其实也开始这个在愿意的情况下开始做一些，但是这不是我的恩赐。每个人在教会里都非常的重要，你有你的恩赐，这绝对的重要，教会需要你。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和我也绝对的需要教会，因为如果没有教会，我们就像赤路敞开的任凭这个恶魔攻击的一个对象。但是如果有了教会，我们就好像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们有一个属灵的遮盖，凡是教会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凡是教会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好像我们就很安全，就像这样子，在这样子一个温暖的一个现在不算温暖，好，现在好像这还是有点冷这里面，但是这里面确实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是因为我们在上面有一个帮着我们遮风挡雨的一个屋顶，而这样子的屋顶也是靠着教会来的。在教会这个集体的祷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我给大家，我们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这个教会刚刚建立，他们所成就的这样子的一个集体的祷告的故事在约翰福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当时教会刚刚建立，然后他们教会受逼迫，然后彼得和约翰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被官府长老和文士所逮捕，然后彼得约翰就跟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然后这些文士长老和官府就把他们恐吓了一番，把他们释放了。回到教会，他们一起怎么祷告呢？这个祷告很有意思，在第二十九，在使徒行传第四章29-30是这么说他们祷告是这样的，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他们捆绑是他们的惧怕，因为刚刚教会成立啊，他们的牧师长老就被官府捉了去， 就像现在的西安教会，北京的西安教会，所有的牧长都被扔进了监牢。你看他们祷告的是什么？他们祷告的不是他们的安全，他们祷告的不是说哦，主啊，保守我们每个人都平平安安。他们祷告的是来捆绑这个惧怕，说让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他们祷告的是释放神的医治赶病、医治疾病、赶魔鬼的这样子的能力行出来。也因着他们这样子的释放捆绑的祷告，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来放胆讲论神的道。当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捆绑了他们身上心里的惧怕，让他们能够开始继续讲论神的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教会，因为只有在教会里面，基督耶稣赐下这样大的释放和捆绑的能力，才能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姐妹们需要，长老们需要，使徒们都需要。那还有一个方式呢，是怎么做呢？就是小组的祷告。在第18章19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就说到一个小组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在教会大的聚会的时候祷告，等下我们会这样做。有很多东西，有可能具体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在哪些方面有挣扎，而这小组呢，你可以把这个分享出来。就像刚才这个，他的有一个士兵把这个扔着，就是点着那个红火的一个地方，一个担子扔出去，来标识他们的地方。这样的话，在教会通过教会所行使出来的这样子的空中的支援，就更加的精确，更加的个人化。而这样子的东西呢，是在小组里面更加的有效。所以这个集体的祷告，比如说我们周三教会集体的祷告，绝对是需要的。大家可以把个人的需要，也许有些隐私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说，就是说我需要为我的和同事的关系来祷告，请为我，你就可以匿名，然后就是说，请为我的和我的配偶的关系祷告，请为我的疾病祷告。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教会要来行使这样子的权柄，来为弟兄姐妹做这个空中支援。而这个非常具体的一些捆绑和释放，就要在小组里面来进行。这个小组是非常重要的，就刚才我们所读的，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属灵的小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我们的疫情差不多开始以后，在张永宣教士的倡导下，我们的长老们每个星期有这样子的小组，我们三个人，有时候张永宣教士在他的时候在也参加，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求，为着彼此祷告，为着教会祷告，为着弟兄姐妹祷告，非常具体的。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养的群体，我们一起为着大家铺一个遮风挡雨的这样子的属灵的遮盖， 而在这样子的差不多四五年下来，我真是看见神的信实，借着他在我们中间这个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个实在是非常的真实。在我们彼此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慢慢的走向复兴，各样的事工都有如神助。比如说这个我们有这样子的意愿来做一个教会20周年的见证集。在我们刚开始在思想这样子的话，只有这个感动，但实在不知道就是说怎么来做这个东西。因为上一次做还是10年前，好像没有，有哈，上一次做还是10年前。那现在我们有这样子的感动来做，好像这个很多事情也不知道，但是神借着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向他求，他也确实真是震撼天地，让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我们成立了编委会，然后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感动来公告，最后我们收录了35个文章在这个我的见证集里面。我们远在波士顿的文俊姐妹也帮助我们来提供美工和编版。那到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见证集。哦，当我等着大家可以来那个看一看，当我拿着一个沉甸甸88页的见证集的时候，我就是非常感动。这是神所成就的，而且他是确确实实是借着集体的祷告的能力来成就的事情。他不是说我们有感动这个东西就能成就，这个绝对不是说一个人的感动能够成就的东西，甚至也不是一个长老会有感动，它绝对是一个教会有感动以后，借着弟兄姐妹的心，借着弟兄姐妹的笔，借着弟兄姐妹所呈现的见证来彰显神的大能。哈利路亚，就是说这个是非常非常让我鼓励的。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能够看着，甚至我们教会的社区看着这个，他们也会被神的能力所震撼。因为这35篇文章，每一篇文章里面都彰显着神的大能。所以欢迎大家等下来来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的厚重。我当时哎呀特别特别感动。所以这个在这个小组里面的祷告所呈现的神的能力绝对是真实的。我们教会成立了这个 Revival Prayer Group RPG 小组，我们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进入小组。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小组，这一段的经文你就享受不到这个能力，通过小组的能力你也没有享受到。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加入小组，跟我们的长老们联系，我们一定为你安排小组，因为这是你享受神的能力的一个渠道。那好，下面具体再来说捆绑些什么。如果说我们的敌人是在天空的魔鬼，那我们至少在我看来有三个敌人。第一个敌人是老我。你如果看亚当夏娃他们的犯罪，第一是因为他们的私欲。所以当我们来捆绑的时候，一定要来捆绑老我的私欲骄傲。第二，我们要来捆绑魔鬼的引诱和破坏。就像当初在伊甸园里面，魔鬼去引诱亚当和夏娃，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能力来在空中来捆绑这个魔鬼的引诱和破坏。第三个捆绑是我们每个人在感情里面所体验到的黑暗、忧郁和绝望。这有首歌啊，就是《耶稣恩友》这首歌，我觉得他非常的，他把这样子的一个 状态说得非常的清晰。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罪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我们以为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和恶魔征战，不可以的。我告诉你，这个你所打的这个仗一定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有制空权。但是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一起来打这个仗，这个仗一定是胜利的，因为耶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当你是教会的一员的时候，阴间的权柄就不能胜过你，你的征战一定是胜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集体的祷告来捆绑这三个方面的东西，可能具体的东西还可能更多。那第二，那在这样子的，我给大家讲个例子吧，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比较具体。那也是出自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那说到另外一个例子，那这个也是跟彼得有关。那这个彼得他今天这些经节和他都有关系。他当时他就被关进去了，他确实被关进去了。如果说第四章他没有被关进去，他放出来了，但是第四章他确实，第十二章他确实被关进去了。我给大家读啊，第十二章第五节，他被关进去以后教会怎么做。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教会在为他祷告，教会在为他捆绑，教会也在为他释放。那发生的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读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然后他就出来了，他就像神奇的出了监。所以教会集体的祷告是能够成就神迹奇事的。当教会来捆绑这个邪恶的能力，你看他这个锁链就脱落下来了，天使就去帮忙这个彼得。大家希望有天使帮忙吗？我希望有天使帮忙。所以如果你希望有天使帮忙，一定要来参加教会的集体的祷告。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来释放。这释放些什么？我们释放的就是神自己的大能，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拣选的族类。我们除了神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好处，除了神以外，我们也没有别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来释放天父对于我们的信实、慈爱和能力。我们要来释放圣子对于我们的救赎、受死和复活。我们要来释放圣灵对于我们的能力、恩赐和生命。这是集体祷告我们可以来做的。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的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就来释放圣父、圣子、圣灵的能力、应许和恩典，这就足够了。因为我们的神是至高之神，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所有这些撒旦、恶魔都是他手底下的败将。所以当我们来宣告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那这个有很有意思的呀，在旧约，大家还记得这个约沙法这个王吗？当时已经非常，这个以色列以及犹大，约沙法是犹大这个国的一个国王，当时已经非常的凄惨了，可以说。那在敌人围困的时候，那约沙法他还没有办法了，他怎么做呢？我给大家读哈，这个约沙法历代志二十章二十一节，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走在士兵面前，走在军队面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当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太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就是这些亚门人、摩亚人、希尔山人就被打败了。弟兄姐妹，我们的赞美是有巨大的能力的。现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的晚上7点到8点半，我们有实体的一个敬拜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通过我们的赞美来进入神命定的这个得胜。大家想不想要得胜？战胜疾病，战胜挑战，战胜黑暗，战胜抑郁，战胜破碎，这些是通过释放神的能力来完成的，而释放神的能力是通过赞美来完成的。所以我是为我们的赞美小组格外的感恩，因为他们的摆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能够来赞美神，也通过这样子的赞美，神的能力通过我们的赞美进入他的教会。旧约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神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是喜悦的，当神喜悦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得胜生活是需要思祷和攻祷并重的。你如果还只有思祷但是没有攻祷，这可能就是你的生活和你的灵命没有突破的原因之一。而攻祷是教会行使耶稣所赐权柄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形式，而且是一个必须有的形式。而攻祷呢，我们和思祷不一样，我们在攻祷里面，我们更多的是要有权柄，有能力。我们攻祷不需要连累，因为我们攻祷是要来向这个灵界宣告我们的得胜，我们主的能力和他的慈爱。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来参加周三的祷告会，也没有来参加我们周六实体的敬拜的时候，我邀请你来参加。因为如果你没有来参加，你没有办法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神在空中能力进入你生活的一个实在的一个体验。我们今天也是教会聚集的时间，所以我想有一段这样子的集体的捆绑和释放的时间，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来经历神的能力。我们为着我们所在的国家，为着我们的祖国来做这样子的捆绑和释放的工作，我们也为着教会，为着我们的社区来做这样子的捆绑和释放的祷告，我们也为着弟兄姐妹来做这样子的捆绑和释放的祷告。好，我们请我们的司琴上面来，我们一起大家放松，来享受神的大能，一起来经历神的大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宣告你在教会里的主权，教会里的能力，在教会里的恩典和给教会的权柄。主耶稣，谢谢你建立教会，谢谢你命定教会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的身体，谢谢你让教会有这样子的权柄，在地上来捆绑，这样 在天上也捆绑。谢谢你让教会在地上来释放，在天上也释放。主，我们按照你赐给教会这样子的权柄，你的众圣徒同心合一的来为美国、为中国来代求。我们奉你的名宣告天父的慈爱、圣子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能力，在美国、中国驱走一切邪灵、偶像和自我的崇拜，而归向你，因为只有你是神。我们奉你的名捆绑我们的情欲，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魔鬼、偷窃、破坏、骚扰、引诱。主，我们释放你的能力，我们释放你真理的灵，我们释放你圣灵的能力，在美国、中国驱走一切邪灵、偶像、眼目的情欲、今生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释放你启示的大能，就像当初你启示西门彼得，你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你向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孩子们、青年人、老年人、美国的、中国的，一起来悔改归向你，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主耶稣，我们也释放你神迹奇事的大能，我们需要你的能力重建我们和配偶的关系，我们需要你的能力重建我们和孩子们的关系，我们需要你的能力在教会里面有同心合一的心，我们需要你的能力来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主啊，我们释放你医治的大能，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权柄，在地上来捆绑我们的私欲、魔鬼的手段和我们感情的纠葛，我们在地上释放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复活，我们释放圣灵的大能、恩赐和医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核心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